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二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拜奸恶人的奸诈人的言语啊。聪明人奸诈人都聪明，但是聪明人这里是敬畏上帝的，他不会用他聪明的舌头来败坏人，那样会被神败坏，他会用神给他聪明的舌头传扬真理和福音和安慰的话。十三节，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这很幽默，这就是懒惰嘛，不想工作就说外面有狮子。但是我们换句话来讲也是啦，如果你要勤快是会有狮子，你要勤快是会有难处，那么但是人靠着主，我们可以做一个勤快的人，杀掉这些狮子，而不是被狮子吃掉。十四节，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这真是跟世人所谓桃花运就刚好相反了。交了桃花运，其实是被耶和华憎恶的人，掉到这种以为是运气，其实是陷害当中。这个就跟有的时候神任凭人在恶中很顺利的时候，那个人真是惨了，因为他在恶中如果受到神的拦阻，那还真是有福哈。相对的，我看15节可以继续这个观念，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逐。就是当我们如果因着我们犯错或愚昧被严厉的管教的杖伤害的时候，或者是击打或拦阻的时候，这实在是比很顺利的掉在罪恶里面要好的太多了哈。不过这句话我们也记得，就是这个管教哈、责备击打是需要的，尤其小的时候需要的，当然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过分，而且就算是小的时候这些管教击打，最多还是只能在外面啊，让他规矩好一点，这个内心的善良那需要总是圣灵直接的工作啊，需要重生，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智慧，而不是继续在愚蒙当中。但因为我们有肉身，所以不只是小孩，大人也是，有的时候一些严厉的对付啊，让我们很不舒服，也是需要的。只是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内心，有圣灵在工作。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这就是神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恶人所编的网罗，自己掉在其中了。欺压贫穷目的就是要自己丰富起来，利己就要丰富起来，送礼与富户也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好处。所以其实当然没有什么利图他人，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伟大的人，真的利图他人最后都是利图自己，然后这种送红包利图自己到最后还是缺乏。不管他世上可不可能得到一时的风光，他在神面前是贫穷的啊。箴言22章，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那我们也感谢主，神在这个世界上很少，甚至我们可以说应该是几乎没有了，说差不多就是没有直接对一个人讲话了啊。那么一般我们就说借着圣经，借着其他属灵人对圣经对神引导的这个敬畏而产生的智慧，那个智慧人的言语就是我的知识。当然我们中间还是有差别了，到底在属灵人讲的根据圣经讲的到底还不是圣灵默示的，但是领受他们的话就是领受上帝的话，这个耶稣一再讲啊，就是听你们的就听我的了。我们一方面求主让我们能够听那个敬畏上帝的人的智慧的话，一方面也求主让我们每个人也都做智慧人啊，一定是敬畏上帝的。十八节，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存就是智慧人的言语了。那心中存记可能是留心领会吧，嘴上咬定是侧耳听吧，那就是你听了放在心里了，明白了， 我相信在其他地方还有包括遵行，然后口里也实在要说啊，就是我们不是不注重说的啊。当然我们很遗憾，就是如果我们只有听到或讲到而没有行到，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教会基督徒是一个注重说神话语的，听神话语的。我们是觉得所有的良善的行为和美好的事是要有上帝的话，是要说和听。哎，有人说我们已经说太多了，我们要光做不要说了，多有好的行为见证少讲，这个我觉得不对啦，不合圣经。圣经是需要把神的话讲出来的。纵然有的时候我们人会有些流弊，就是我们只会说不会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那个重要的那个还是要说要听讲出来。第十九节，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啊，感谢主。这个我们要好好听智慧人的言语，我们要好好的留心上帝的知识。那听智慧人的言语不是高举智慧人，留心上帝的知识不是只是要有一些神学丰富的神学或圣经知识，心中存记不是要我们能背很多圣经，嘴上咬定不是要我们很能讲，或者这些都要有一个指向一个目标，就是这些有没有要我们更依靠神，更信靠上帝，更在他面前就是全然依靠他。否则知识越多会讲的越多，你没有更依靠神那就不对了哈。二十节，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使你知道真理的实，真言的实理，你好将真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要把，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一切，要让我们知道可以说就是真理了，然后我们要把真言回复打发你来的人。打发你来干嘛？从这里来看，就是有人打发我们去问智慧人，有人打发我们去问上帝，然后我们要把从智慧人那里或从上帝那里得到的话回复那些请我们去问的人。这个有点奇怪哈，好像干嘛要讲的这么复杂呢？我想这个其实就是还是一个见证了，就是我们完全是以上帝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可是我们在世上，不管是比我们地位高的、地位低的或平辈的，只要不信靠上帝，我想最终的就还是要问关于，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信这个神？那就好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一样，我们要把心中盼望的缘由随时做准备，告诉他。可能我们不信主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不信主的同事、老板或者配偶，并没有真的来打发我们去问上帝啊，就是他们可能更没兴趣听。但是我们觉得他们，神把我们放在他们中间是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回答他，甚至形式上没有打发我们去问，但他们应该有一个困惑，不管是好或坏，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是这样子。那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盼望的缘由，我们要告诉他们生活行事为人的一个态度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心，固然是神打发我们到他那里去，到这个世界去，也是这个世界的人等于常常差遣我们到神那里，这是很奇怪哈。我在圣经里其他地方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想，我们是世界打发我们去问神的人。但这样讲也不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答案再一次从智慧人、从神那里来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甚至是这个世界人的仆人，要让他知道什么是真理。二十二节，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的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好奇怪哦。贫穷人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这好像很不通啊。抢夺别人的东西，我们要抢夺别人是应该他富裕一点我们就抢夺吧，或者说他东西多了我们再夺。贫穷的人两个理由我们不应该抢夺，第一个他已经没有东西了，就是抢干嘛嘛。第二个因为他没有东西所以他很可怜嘛，为什么要抢他？ 可是，哎呀，这话真的也写出我们的这种吃软不吃硬的这种懦弱的个性。这个世界上罪人，常常就是压制穷寡妇，常常就欺负那些更软弱的人，就是让弱者越弱，贫者越贫。那城门口有人解释，城门口都是差不多在断定事情的地方，就是等于是一个法院，你不可以在这种断定事情的地方反而欺压困苦的人。那你不可以，但我们会这样做，因为我们真是很懦弱，也很卑鄙，也实在是很少人像罗宾汉一样，就专门抢有钱的人，劫富济贫啊。当然，劫富也不对哈。那么，但是很少，我们就是真的是，做了最卑鄙、最不应该的欺负贫穷的人。那你说我们没有欺负贫穷人啊？但是我想，整个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世界就是。不一定是在贫穷的事上，我想很多事上，譬如说在一个团体里面，一群新来的朋友，或迎新会，或什么，唉，一定都是他的掌声最多的人得到，继续得到掌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身边总是苍蝇多，她不需要这么多苍蝇了，但是总是苍蝇，可能一个比较丑的人需要多有点安慰，就没有人去。没有人去，啊，我对不起，我用漂亮和丑，就是来形容那个贫穷和富有。我想其他也是一样，就是锦上添花，大家都会做；雪中送炭，我们是比较不会做的。我们个性是这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就是恰如其分。注意，圣经也没有说贫穷人就是有理啊，在审判的时候不可偏袒贫穷人，在圣经里也多次讲过。但耶和华会为这些困苦人辩屈，那么讲得很重。抢夺他的，耶和华会夺那人的命啊！你夺我的东西，我要夺你的东西，因为你呢，神给你的聪明力量，你已经完全用错了，已经在撒旦的手里，所以应该把它夺回去的哈。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不要跟好生气的人来往哈。如果不看25节，我们就想到说，因为你跟一个狮子在一起干嘛呢？你跟一个老虎在一起干嘛呢？被扎伤、被咬伤、被他骂、被他凶，干嘛呢？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就是，或者是这句话也可以就是说，那我们不要做一个好生气的人，不要做一个暴怒的人。就你只看这个是有这样的劝告哈。当然，我想这样劝告也是对的。不过就25节来讲。不要跟这样的人来往，不是最重要的，不是不要被他伤害到了，而是不要你变成跟他一样，你也去伤害别人了。就是我想，我们当然不会想跟好生气的人来往，我们不会想跟暴怒人结交来往，我们不会想。那我们为什么？那这个劝告有什么必要吗？我们本来就不想跟这些人在一起，为什么说不要跟他在一起？我想可能有一些理由了。第一个，这些好生气的人或暴怒的人，如果我们是因为一些自私的理由，就是他虽然好生气暴怒，可是他很有钱，我去结交他、巴结他，也许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就是可能你是一个用心不当的态度去跟这些豺狼虎豹在一起，你有贪婪的心，免了吧。很少有人在老虎口里能拔牙还全身而退的。你不要做这个事。另外就是，不要跟他来往哈。我想就是我们也甚至哈，你跟他就我们当然不是说骄傲自大，也不是说不帮助别人。我们在箴言常常看到，就是你跟这个罪恶所有的罪人，不仅是好生气的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你并不是要巴结人，也许你有传福音的意思或怎么样，但你还是要小心。不要你救不了别人，自己倒失落了；不要你改变不了好生气的人，就自己变成易怒了。哎呀，这个我看的例子就看多了，就是，有些人就啊，我来，这个人很难处，我来。结果去帮忙，就自己累得一塌糊涂。啊，我想有的时候，这我不觉得这违反了基督的教训，就有的时候对有一些艰难的人。就是真的只能远离了，免得我们陷在他的网络里了哈。 二十六节，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税物的偿呢？啊，这我们以前就讲过了，不是说不要帮忙，甚至我想字面上，不是要我们字面上就真的不替人作保，而是你要知道你不是上帝，你不能保人，你是什么人？你能保证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就我们还是应该帮助人，但是你总要知道你根本不能保证，你我连我自己说话能不能办到我都不能保证啊。那么你不能保证，就是现实来讲，最后你就破产了，你的床都被人家拿走了，是不是？提醒就是你以为你是神啊，结果你连受造物的身份都没有了，就像天使要堕落的话，连原来天使要跟神一样的话，连原来天使的身份都没有了。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啊，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当然在旧约里面哈，很多这样的观念哈，就是地界每个支派是定的，然后有人可能富裕一点多了，到了喜年安息年要回去，就是神过一阵就要来平均地权一次，那么过一阵就不要让人太富有，也不要让人太贫穷哈。这个我想，我们不要用世界上政治制度来做这种所谓社会主义、精品主义，但我们真希望我们每个人生活是这样。如果神真的不断给你包括财富的话，我觉得一个真的属灵的人，他身上财富还是不应该很多，就他总能很快的把上帝给的这好处给出去。以此类推，如果神给我们很多体力，神给我们很多智力，很多知识，我觉得都尽量都要传出去，存在一个地方，我在圣经里看好像不大有，你就给出去。那如果你给出去，照一般情形来讲，神就会继续给你，就是我们始终有时有一有时就够了，存太多为了要我们自己有安全感恐怕不大好啊。就是神这祖先的地界不可挪移，重点不在说我们不要改变什么地界啊什么，就是我觉得是神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差不多的生活范围，你再有钱的人再穷的人，我们需要的基本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还存很多很多的，好像那雅各书说那就生锈了不好啊。我想我讲这个当然跟现代社会不管资本主义共产社会都完全相反，现在就是主张拼命生产，然后拼命累积囤积一大堆啊。那就算好东西你囤积在那里没有用，我想也不对啊。那么不可挪移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动，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不是说我们的职业不可以动，我想原则就是把我们现在这个身份守好，神给我们把它做好啊，不要有贪婪的心，也不要因为懒惰而有所损失。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这个话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为了要站在君王面前，为了要高升我们就努力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就是有一颗忠于神的态度。那这里也看到当然最像的就是约瑟了，其实办事殷勤常常就是所谓的下贱人，或者就是工人，或者就是仆人。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忠心做一个仆人，做一个所谓的下贱的人，其实神就最看得起我们，我们不是求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名利富贵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